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3号礼拜三早上8:37。大家早上，我是刘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我们一边在直播，一边还在摇哦。我本来想说应该差不多了吧，啊，但就是大家要保重，大家要保重。好，刚才因为我们通常是比较早起来准备每天早上的晨间直播，那刚才在地震的时候，刚好浩哥在上大号，那突然之间当然摇很大嘛。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刚才遇到地震的第一时间是赶快按那个免治马桶那个冲水键，因为我害怕突然没电，那就很麻烦，对不对？冲不冲得了水是其次，那重点是要免治马桶，要先赶快，对不对？先帮自己这个清理一下这样子。好，不过这次地震真的很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今天千万不要搭电梯千万不要搭电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留言好了，对对对，地震什么震到裤子还没穿今天真的大家要保重，大家要保重啊。我们小编很平安了，不过我们刚刚小编买了一个奶茶全部倒了，全倒。好，那浩哥今天吃麦当劳点了一杯咖啡好，现在只剩下这样了我都还没喝只剩下这样了。对，就刚才本来想要买咖啡提神的那结果咖啡全部倒在键盘上。我们刚才那个清那个键盘清了老半天，后来事实证明就是咖啡倒了比喝咖啡更提神了。好了，我们今天一样是做财经解读，那也希望大家这个在所有的财富增长过程当中，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们有钱还要有命花嘛。好，所以其实我们在长期的财富累积当中都是期待大家说财富只是让我们生活更幸福的一种方式。 OK， 就聊这么多了。好，那我们就如果待会有出什么事的话，好，大家就自顾自的躲到安全的地方好，浩哥这边非常非常的安全不用担心。好，那我也随时离开这样子好不好大家有点默契今天就不要在乎什么面子的问题了。对对对对，所以你才了解要不我们今天聊点轻松的好了因为今天地震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说要让自己居住在生活安全的地方，也要让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在安全。我忘记讲了，刚才我试那么久是因为我麦克风凹了一块因为我刚才什么都顾好了，我们旁边很多书嘛，那我害怕那个书籍砸到小编，所以我第一时间是去按住书柜结果饮料全倒了，然后这根麦克风刚才也倒了，现在凹了一个洞，我不确定现在收音怎么样，我先问一下投资朋友，现在收音是正常的吗？ OK OK OK， 好，对，好，大楼这都疏散了，完蛋，我还没疏散剩下我一个人吗？好，这有可能有可能。 OK， 好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身体健康，照顾身体。好了，我们今天稍微前五分钟客套一下如果看起来现在没有什么震的话，我们就进入主题了为什么要进入主题因为今天不只是我们看到台湾大地震在昨天美债也出现了极度强烈的振幅反应。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具体留意在昨天美国股市美国债市的部分，美股的回跌虽然道琼跌了400点，但它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回跌现象。真正我们要观察的留意方向是昨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进行快速的跳升，这次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是上涨 3.4 个基点，收在 4.3%， 这是去年11月份底以来的最高表现。30年期美债殖利率甚至上涨了 4.1 个基点，来到 4.5%， 这个也是11月底以来的最高表现。这里就隐含着在昨天一定有某几个重量级讯息导致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快速跳升，也意味着债券价格在昨天全部进行大回撤。虽然距离前波低点还有一段时间嘛，当时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最高曾经碰到 5%， 但是在昨天必定有某些讯息作为传导。那第一个讯息的传导就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 FOMC 的票委克里夫兰联准会的央行总裁 梅斯特这一次表明，目前没有任何的数据显示必须要在五月份采取到降息环节，他希望看到更多的证据显示通膨正在降温。那旧金山联准会总裁戴利他也宣称，目前通膨到底回到 2% 的时间到底要多久，其实很难确认，美国的确就目前经济形势来看不急于降息。那同时在这两位重量级联准会官员释放相对鹰派讯息之后，我们看到昨天能源价格水涨船高，这次水涨船高的原因来自于供给链上的冲击。我们举例来说，西德州原油在昨天已经站上了85美桶，上涨了 1.44 美元，来到 1.7% 的涨幅。6月份的布兰特原油交割期货价格上涨了 1.5 美元，报在88元每桶。所以原油价格这一波的上涨很明显是因为前一天以色列大幅度的空袭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引发了市场针对中东冲突扩大的担忧，它是属于一个地缘政治意味的风险。那当然了，传染到汽油价格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可是汽油价格过去几个月其实也在上涨。目前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全然来自于中东战事，因为中东战事影响的是期货价格，期货价格预估也要一个季度左右才会完全传导进美国 AAA汽油价格的变化。那这一波美国汽油价格的上行，它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本土的恶劣天气和海外的地缘政治动荡双层效果所导致的。我们截至到周三为止，全美现在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加仑是 3.54 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3%。 那当然了，上涨 3% 对于总 CPI 肯定会有所拉抬，可是我们把周期放长来看，其实原油价格距离当时在2021年的高点，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好，你看当时布兰特原油价格最高曾经冲高到140美元左右。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能表明，市场由于经济数据，表现的过于强劲，导致联准会释放相对鹰派的谈话。不过呢，这些官员呢，他并没有说不该降息，而说我们可以等待更多的时间来确定降息的环节。那到底最后会不会符合点阵图的预估，就值得我们来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了。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在昨天受到影响的变化，道琼工业指数下跌396.1%，收在39170点；标普白指数下跌37.0.72%，收在520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6.0.95%，收在16240点；费半下跌75.1.51%，收在4886点。那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美国股市如此亮丽的表现，它是有显著的基本面来推动。这也是联准会迟迟不愿意释放任何显著宽松谈话的条件，他顶多告诉你降息的最终目标值，或者今年的点阵图降息几次，但他不会把他的节奏和对于经济形势的显著谈话来直接做表明。我们举例来说，根据 EPS，又抖了一下，其实浩哥也是那种这个踏实族群的，就是要不我先闪，今天我们直播到这边没有啦，没有啦，摇一下还好，摇一下还好，对对对，但刚才有点变震怕了，有点变震怕了，因为咖啡只剩下四分之一，是有点害怕，是有点害怕，喝杯咖啡压压惊，这个是少数浩哥早上起来完全不需要靠咖啡提神还能够这么有精神。 OK， 那我们刚才聊到什么？聊到整体基本面的变化，你看，如果我们是以 EPS 来看，的确现在标普白指数 EPS 的走势表现，相对来看，它已经有比较显著的增长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如果是从 PE ratio，已经飙升到24块左右，可是为什么飙升幅度明明股价都创高了，并没有来到像是2021年当时的高点 30.7 呢？原因很简单，目前的 EPS 正在快速的上行过程当中。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我们按照长周期的逻辑来做一些推演，如果是以10年期公债殖利率当作横轴，以股市12个月的本益比当作我们看到的纵轴，你会观察到，基本上两项数值它是一个高度反向关系。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通常本益比越低，它也隐含着10年期公债殖利率越高，这很正常，因为这就代表着你投资债券市场你越来越有吸引力嘛，因为相对于可能同样的配息，或者说公债殖利率越高，保本性投资报酬率越高的时候，本身就会降低股市的估值扩张表现。那现在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位阶呢？公债殖利率大概在 4% 左右，而未来的本益比大概是介在 19倍到20倍，所以这个状态是不高不低的。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更加健康呢？就是全部往内缩，公债殖利率缓步的下滑，本益比也缓步的下修。公债殖利率的下滑取决于联准会释放相对宽松的讯号，至少它不会再升息嘛。那本益比的下修，它不一定来自于我们看到股价的下跌，很有可能是因为 EPS 的快速增长导致本益比适度的均值回归，这个是我们未来可能会观察到的几个方向。那我们举例来说，如果你仔细观察，现在在非住宅投资与制造业的投资额仍然在持续高升当中，这说明呢，联准会可能也意识到了，好像它的高强度升息并没有引起企业全面支出的准结。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像是非金融企业固定投资的部分，也在稳定的上行，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也在创下历史新高当中，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来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的。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啦，总结来说，如果是以美国股市指数的命运，我发现我现在一边直播其实一边在摆动，对不对？这波余震真的很猛，对不对？这是我第一次这就是 边摇摆边直播，对不对？我总觉得那个镜头有点弯了。OK， 好，那不重要哈。重点是美国股市指数的命运现在基本上取决于两大方向。第一大方向是除了我们看到的七大科技巨头，后续的493只股票它能不能后来跟上，这个是本益比的下修。那第二件事情呢，对于股市的上行，某种程度释放流动性也可以进行适度的拉抬，也就是降息的时间点。那我们可以具体来留意一下过去的时间线，我们看到你像是在1984年、1989年、1995年、2000年、06年、18年，当时联准会在最后一次的升息时间点到首次降息的时间点，平均来看从2个月到15个月都有，那平均是大概是8个月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联准会的最后一次升息时间点是在去年的7月份，那是否也就意味着今年我们基本上是一定能够见到降息的，只是降息码数多寡的问题而已。那也就代表着债券价格虽然在短期内有价格上的波动，但是绝对的低点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看到了。经济衰退那就是100%绝对低点，而且很快就会进入主升段。那如果不是经济衰退而是软着陆的话，那债券价格至少也能够达成初升段的成立，这是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要件的。事实上你会了解到了，在台北股市、美国股市这一波，台股昨天也创下历史新高了嘛？虽然呢，基本上都是由全指股来进行带动，而外资到目前为止还在进行高强度的抛货。你看，昨天卖了一堆 ETF 啊，00929富华台湾科技优息啊，卖了110,000张；00940元大台湾价值高息卖了33,000张；其他像是美债正二、元大沪深300正二，都卖了15,000张，还卖了10,000张。也就是说，台北股市的创高虽然跟美国股市不太一样，它完全是靠内资的推动，而美国股市是反映整体景气的向好。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至少在全球资本市场当中多数资产，尤其是以股票资产要跑赢通膨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我看到网友分享一张图表，特别有趣，这张图表是 ChartDaily 画的美国过去5年的各年龄族群的财富的增长曲线，那它跟它做比较的，基本上你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来做一些相对的统计，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一波就是赚联准会宽松的财，以及后续由于联准会宽松所造成的景气复苏财富的增长。那你可以观察到你会发现基本上上升幅度最大的是18岁到39岁，可是这群人他占美国的总财富的比例其实相当的低。那为什么他跳升幅度最快呢？因为这群人他的财富来得最少，所以特别容易由于在21年、22年抓住某种时代的红利，财富就进行大幅度的跃增，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是你观察到55岁以上的这些美国人，他基本上拥有了 90% 左右的美国财富，他的增长幅度大概是在30%左右。好，那最后一名，是我们看到40到54岁的中年族群，这些人，我们讲的三明治族群，他没有一定 规模的资产可以跟随着通膨增长，因为他没有钱做投资嘛。但是呢，他也没有像青年族群因为薪水那么低而拥有非常明显的调薪幅度，所以这群人是最惨的。所以我们才要掌握有钱人呢，他一定会更有钱，只要他不乱投资，他就好好的跟随着大盘就好。年轻人想要进行阶级翻越，在年轻这段时间薪水是非常容易上涨的，真正的困难其实是40岁到50岁的族群，所以我们一定及早要学习投资的要求，投资的报酬哦。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昨天吉保所呢也公布了2024年亲子理财的统计成果，他去统计现在在12岁以下儿童股民现在有多少人，现在在全台湾是高达27万人，平均存款大概是37万。好，以后对不对，我们长大之后就问对方，哎，你12岁的时候在干嘛啊？12岁的时候我在存股啊，对不对？吉保所所进行的统计哦，在12岁以下的儿童股民当中啊，在持有标的最多的儿童是什么呢？第一名是国泰永续高股息，高股息 ETF， 第二名是0056元大高股息，第三名是0050元大台湾50，再来是玉帆金、开发金、中钢、富皇台湾科技优息、台积电、群益台湾精选高息，第十名是台新金。哎，所以投资朋友哦，虽然他投资的是高股息啊，这个小朋友基本上不太需要高股息，哎，也不一定哦，搞不好家长买这些高股息是为了以后配红包方便，对不对？每年就是从这些高股息就是可以领出配息当红包发给小孩嘛，这是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是，这些儿童哦，他只要持有的个股比例没这么大，那我们几乎就可以说明基本上等到他30岁40岁啊，他也不用担心被长期套牢的问题。我举例来说，你说玉三金、开发金、中钢，它100%以后一定跑赢大盘吗？不一定。50年后这些企业在不在都不一定的。为什么？过去我们提过的嘛，1990年代当时的经典著作《基业长青》，它在里头就特别写到了，1990年认为能够永续50年100年的企业，而且能够大幅的跑赢大盘，这些企业是哪些呢？ Sony、Ellison、Nokia、西门子。还不到50年，5年就全部跑输给大盘了。所以既然你买的是 ETF 啊，高股息无法超越大盘，但至少它帮助你把个股风险完全给分散了。好，所以你看人家12岁就在存股，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在做什么啊？当然啦，这个是家长的努力嘛，家长的努力。好，所以我们才讲说财富的连贯性在台湾市场已经开始大幅的发酵。有时候我们要理解哦，台湾的经济真的犹如我们在数据当中表现的来得如此亮丽吗？答案是数据都是真的，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族群。很快台湾按照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哦，贫富差距化的速度不会说就像欧洲市场一样感觉好像贫富差距不会影响到生活品质的变化台湾这种生活品质的变化，你最后就看到很明显那种贫民窟然后旁边盖豪宅的感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我们细看在目前持有人数持续增持的标的当中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属于 ETF 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大幅增长的像是富华台湾科技优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国泰永续高股息和元大高股息都是排名前几名。重点是第五名连元大美债20年都进来了，还有国泰美债20年、群益 ESG 头等债20年。所以这个小孩子现在还不止存股了，他还存债所以如同我们过去提过的嘛，你看到周围现在其实很多同事都在帮小孩存股，拿压岁钱来买股票所以10年前以前嘛，我们都是送压岁钱送一些生日礼金买中钢、中华电，现在大家都流行买 ETF 这说明什么？其实人最大的资产就是时间，年纪越小其实才是越富有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父母长辈给予的一些金额用时间复利，轻松累积到可怕的资产。你想想看如果他在12岁的时候平均现在平均存股金额是37万你觉得他到52岁那笔金额会变多少呢所以我们才跟投资人分享财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在本业上没有特别杰出的成就，我们只要在乎我们烦恼什么事情，让小孩不要烦恼这件事情就好了。李嘉诚教小孩做投资管理公司，了解全球的政经趋势这些是有用的。可是我们如果主动去教小孩要如何发财，如何提高收入，如果自己不是高收入，那我们就是在耽误他了。不如赚更多的钱，让他处在更好的环境，让他自我摸索， 自己发展。我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你会发现我们节目啊，虽然是以长辈居多，可是有不少的国高中生正在收听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平时看，不知不觉变成收听习惯，然后小孩在旁边就开始学，大部分都学黄色笑话了。那事实上你会发现哦，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会在孩子身上看到无数的可能性，从而给孩子无限的遐想空间。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父母哦，可能收入不高，但是期待子女能够成才，就给他报很多才艺班，要会弹钢琴，要会拉小提琴哦。但是我们讲过嘛，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优点，为什么要小孩子事事完美呢？这个世界 99% 最后都会变成普通人，大多数人都不会富甲天下，你的孩子有很大的几率也不会。所以呢，你只要解决你最大的烦恼，你就会解决他最大的烦恼。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缺钱。所以哦，你缺钱，你没办法帮小孩子存股也没关系，让小孩长期就停留在或者沉浸在一个财经世界的里头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从小就有很大的财商教育，你有延迟消费的欲望，你有复利投资的感觉，越早控制自己的消费冲动，就做到了延迟满足，然后尽早投资复利，这个时候很多人生观就完全给打通了。所以我们才跟投资朋友分享，从小听财经号角，长大崭露头角。这个就今天的结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推广。而且呢，我们当然并不是说读书就没有用，读书还是很有用处的，但是要在对的环境读书，要用对的方法读书，要用对的方式来参与财经市场的增长，这个很重要。 OK， 对对对，好，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其实讲了老半天，就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短期内的资产价格的波动不用特别的关注。为什么？你就扪心自问，这些小孩子现在12岁嘛，15岁他会卖这些股票吗？18岁他会卖这些股票吗？这些股票他真正动用到大概也是可能买自己人生第一套房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等到他20岁30岁，这笔钱也不足以说一定可以买一个大平数了，那买一个小房子是有机会的吧。好，所以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过，不管是债券价格短期的波动，还是股票市场短期的波动，其实都是随机性的，短期的利率波动也是，我们只能确定现在的利率不会更高，但是不确定它会马上降息降多快。那这个时候就取决于你的资产规划了，你到底是要极大化你的资产效益买了就要涨，还是因为它够便宜所以你要来买入呢？事实上短期内你能够猜得到的，它就不是资本市场了。为什么？因为短期的随机性就是资产价格的一大特征。你看我们昨天看了几则新闻嘛，看到那个演艺圈嘛，又出现了比较大的震撼差不多就是偷吃被抓到嘛，然后女孩子以为自己是正宫，想不到是小三这样子。那你会发现这年头渣男是真的越来越多。前几个月的 Me Too 也是嘛，你看有人复出成功了嘛，有些人到现在还关在牢里，身陷囹圄，有些人每天要跑法院，那你不会很好奇吗？我就跟小编聊就是女孩子难道没办法去识别渣男吗？因为以前讲过一句话嘛，什么很多女人想要的只有渣男能给，男人想要的只有绿茶能给，全人类想要的只有骗子能给你说被骗一次被骗两次总会识别了吧女生很多长得很漂亮或者说气质很好的难免会有很多男生在追求但是为什么到后来还是没办法很准确的识别是不是渣男呢？为什么？这也不怪人家，因为渣男的形态会变，手段会变，市场对于渣男的想象主流也会变。前阵子我才跟小编聊渣男嘛，前阵子不是很多那个明星劈腿很渣然后怎么到人家楼下闹这样子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渣男那个模样大概是怎么样他说那渣男大概就是那种那酷酷帅帅的那情趣勒索女生让女生为他做牛做马，脾气很差，吃软饭，非常自私但是很帅。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这种印象都是事后论，你看现在的渣男就是新闻媒体爆出来的，你说真的有那种帅到掉渣吗？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现在对于渣男的定义金融圈就是100%的经典，就是每个都穿西装打领带，然后透露出一种对于社会有益无害长得干干净净的戴个黑框眼镜也没有特别帅但是有钱也有点才华有点口条讲讲笑话那他吸引女生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很帅，是因为他这样的脸，他这样的一个性格，他感觉无害，他感觉就是一个好好的、单纯的平凡的男人。好，所以去那种酒店每天应酬的女生都可能觉得他很渣，好，但有可能这个人反而不是特别渣，只是他被迫要这样的工作习性的。那什么是渣男？就是你永远想不到看起来像渣男的男人，那个人就是特别有可能是渣男。就跟资本市场一样，就什么是资本市场？就是你最不认为他会走的那个方向的，就是资本市场的本质。刚才提到嘛，就说我们对于资本市场的唯一特征就是随机性，你永远猜不透。好，这跟渣男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要了解什么是渣男，就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平常这对你很好，工作也很敬业西装的很笔挺长得不是特别帅，身上毫无光环，但是又透露着爱家气息温柔带点可爱的男上司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我说这种人要特别的小心，渣男的形态正在大幅度的改变。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个本身就是那个很正经的财经节目嘛也不会有什么这个渣的问题。对对对对，我们直播都很 real 的。我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通常直播主啦，我自己的观察，只要是直播主他台面上跟私底下一定是同一个样子的。举例来说网络上有很多直播主你看到什么馆长Toys 啦，呱吉啦，我非常相信他们私底下跟直播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直播久了你会把你所有的本性全部给透露出来，就算他是演了，他演久了他的真实生活也会被他给同化所以你看浩哥在直播上就是节目上是如此之震惊，如此之严肃，我们作为一个这么震惊的财经节目，其实浩哥私底下也是这样的人浩哥台面上很正经，私底下也是。OK 九点零三分为什么今天讲的比较多那种聊天式的这个财务交流呢因为刚才奶茶倒了小编来不及做简报有一些简报呢也不方便直接全部的这个有一些资料还没有准备好了，老实说是这样子我自己也比较晚交资料所以很抱歉，我跟小编都稍微被地震给拖到了一下时间但我们是希望在藉由今天的财经讯息当中今天不只是台湾大地震，包括债券大地震股市也出现了适度的小震，但是这些震它都是短期的随机性，你如果能够知道它震的方向，它就不是资本市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周期投资，为什么我们做景气投资，因为我们永远都要用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震点，搞清楚每一个震的原因，搞清楚我们属于震点的哪一个位阶，属于周期性的哪一个位阶，也提供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和留意OK 对对对，好，对对 对，今天推给地震，对对对对，今天什么事都可以推给地震对，花莲好像出了点事这个大家真的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我也是希望我们的节目的投资朋友都要健健康康的说真的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希望也祝大家连假愉快了。连假其实玩不玩都无所谓了，重点是身体一定要健康，吃不要吃过头，玩不要玩得过于激进这个时候有时候要扪心自问，我们随着资本市场走到了这一步，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了好的身体做什么其实都很轻松的。我们每天做直播是非常清楚身体的重要性的。也拜托各位一定要照顾身边的亲人，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也祝大家连假愉快。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利，操盘愉快。